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诗班的献唱。真的每一次我们听到诗班用这些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心里就满了感恩。就像歌词中唱到的那样子，我们有这么一位神，他不仅仅是创造宇宙的万物，他也顾念我们这些卑微渺小的人。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他会来审判地上的这个罪恶，但是我们的神也是有怜悯的神，他体谅我们人的软弱，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所以我们想到我们这位神，我们都满了感恩。那么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盼望我们借着查考他的话语，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这位神。我们在信心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每次带来这些奇妙的救恩。我们盼望说，这传福音聚会借着查考你的话语，我们更多来认识你。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你的救恩，也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够来接受你。求你祝福今天的传福音聚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要来查考的一节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的17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的17章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17章第一节。好，请我们一起来念。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这的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因为只有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好，我们应该还记得上一个主日玉马可弟兄在这里用同样的一节经文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还记得玉马可弟兄讲到就这一节经文他的主题叫神来之笔。神来之笔，他讲到说，当年北国的以色列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信仰非常的混乱，他们的思想混乱他们的罪恶很混乱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圣灵笔锋一转就讲到这个先知以利亚带来了神的审判。所以玉马可弟兄在他的那场信息中他讲到了先知以利亚带来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是非常的可怕，但神的话也带来恩典。那么他在信息中也讲到了我们的这位神，他是王，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我们的神说到做到，他最终也带来神的审判。那么这个是上一次玉马可弟兄用了这节经文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从里面就能够看到神话语的丰富那么当然神在这里面也预备了非常奇妙的救恩所以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我想借着同样的一节经文，让我们继续来一起来认识我们这位神那么我们看到短短的这节经文其实就一个对话里面就两个人物，以利亚还有亚哈当然我们还能够注意到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对话中间提到的耶和华神耶和华是神我们刚才在诗歌里面唱到有一位神讲到这位神是我们的神，这位神是唯一的神，他名字就叫耶和华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这位耶和华神所以我们每一次传福音，我们都要来认识我们的这位神那么今天呢，我的主题是讲到神其中的一个属性，就是永生的神永生的神，讲到他的这个属性。那么我们 讲到这里面有这几个人物其中一个当然我们提到是以利亚就像玉马可弟兄在他的信息中讲到那样子在整个的这个列王记就是讲到王的历史以色列和犹大王的历史前面十几章一直讲到每一个王他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换了怎么样的一些王结果呢圣灵呢突然间停掉了他转到了先知讲到先知怎么样来带来神的审判带来神的警告那么这个先知这个叫以利亚当然我们看到外国人的这个名字跟中国人的名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虽然这以利亚三个就三个字这不是说以利亚是姓以名叫利亚他三个凑在一起是叫一个名字以利亚这还是有就是圣经上的名字都是有他自己的意思的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也就是这里他对亚哈警告的内容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神来启示所以我们知道说以利亚的这个意思是耶和华是神当然我们来到这个澳洲呢我想会很经常听到旁边有人名字他就叫以利亚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孩子的名字他也愿意把他起名叫以利亚那时以利亚是很常见的名字但是你却很少听到有人名字叫亚哈是吧所以呢从这里可以推断出当然以利亚他是个好人亚哈呢是个反派人物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用亚哈来起名字那么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经文的背景虽然亚哈他是个反派人物故事中讲到这个反派人物他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的为什么呢这个亚哈他是个王这节经文中他讲到亚哈是个王以色列的国王所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亚哈做王的一个经历我们跳到上面这个经文上面的一个部分上面一章列王记上16章的29到31节讲到亚哈做王的这个经历那么当在犹大王亚撒他做王的时候暗里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的这个王那暗里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的王他做了22年的时间这已经是非常长的最近我们知道说有些国家他可能换总统怎么换他最多就4年8年的但是这个亚哈做王22年做了这么长的一个王但是圣经里面却没有记载他做了哪些的这个丰功伟绩圣经里没有记载说亚哈他给老百姓创造了多少的 GDP 没有记载说这亚哈去外面打败了多少的敌人他反而就记载了一些不好的这个事情他说到这个暗里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做了什么事呢他下面直接就点出来了他说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布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和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这个巴利是异教的一位神明他们假设说这位巴利能够掌管风雨你去拜他就能够风调雨顺所以圣经很直接就点出来了亚哈他所犯的这个罪一个是耶罗布安所犯的罪耶罗布安所犯的什么罪呢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是神当年他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要在他们身上施行神的救赎计划然后他把以色列从埃及的为奴之地就带出来一直把他们带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神把以色列救赎出来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要来侍奉他就像以利亚刚才说的我指着所侍奉的这位神来启示所以神他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要来侍奉他但是呢这个耶罗布安呢他愿意百姓来侍奉耶和华但是他却造了两个金牛犊造了两个金牛犊就是他做了一个看得见的这个偶像不仅是一个做了两个偶像摆在那个地方让百姓来敬拜他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结果百姓呢就去拜这个金牛犊做了两个金牛犊 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犯罪了啊，已经把真的这个神变成了一个人所造出来的偶像去拜。但是亚哈做得更可怕啊，他不仅仅没有去拜这位真的神，他还引进来外邦外教的神啊，他弃这个真神不顾啊，他去弄了一个假的神来拜。所以这样子呢，就把整个的以色列就陷在大罪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经啊，他就很直接的指出来，亚哈甚至是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都犯了这个罪。什么罪呢？就是离弃神、不信神的这个罪。那么我们看到圣经在这里，他讲出亚哈犯了这个罪啊，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平常所想的那个样子罪的一个概念啊。圣经没有说亚哈犯了一些很大的罪啊，亚哈去杀人放火啦，亚哈去抢劫去偷盗了这么大的这个罪，他也没有讲到亚哈犯了可能很小的道德上面的罪啊，没有说到亚哈去撒谎、亚哈发脾气这种的罪。他直接点出来亚哈的罪就是不信神，他离弃真神去拜偶像。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点出来的这个罪，在神眼中的罪，跟我们人平时所讲的这个罪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当然我们啊，不能因此说亚哈他其他方面都是好人啊，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还讲到亚哈做了其他的一些坏事啊，例如他去贪恋人的葡萄园，甚至把人给杀了啊。但这个啊，也是他所犯的罪。但圣经在这里很明明的指出来，不信神、离弃神、拜偶像，就是最大的罪啊！不信神就是最大的罪。可能福音朋友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很多福音朋友在刚刚接触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啊，说到这个不信神就是罪，可能心里都有这个疑问啊，不信神啊，你说这个不信神，我到底连有没有神我都来有这个疑问，你跟我说不信这个神啊。我想如果我们啊怀着一个谦卑诚实的心啊，你就要抬头看看这天上的日月星辰啊，你就能够惊叹神创造的伟大啊，就像刚才我们唱的歌的那样子啊，我们有这么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是非常的伟大啊，甚至你就可以看到身边外面的一花一草，你就能够看到神创造的这个奇妙啊，一朵花、一棵树、一株草就这么长出来，非常的奇妙啊。所以这个是神创造的伟大，你没有办法啊用其他的假说来解释啊。我知道可能有一些观念会拦阻我们来认识神啊，例如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进化论啊，进化论它就能假说啊，这个生物它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它不断的从低级到高级啊，它是我们人就是由猴子来进化出来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的证据来指出这个假说是不成立的啊，进化论它有很多的死穴，它是不可能成立啊。例如你根本就找不到一半像猴子一半像人的这个过渡的这个物种啊，所以你没办法成立。当然进化论本身也在试图不断的完善当中啊，它所谓的什么突变论啊，突然一只猴子突然间啊，它不是缓慢的经过几千年慢慢的站起来变成一个人，突然间由于什么环境的变化它成为人啊。但是只要你足够诚实足够认真啊，有很多证据是证明这个假说进化论的假说不成立。但进化论的这个本质啊，它就是假设生命是随机形成的，它就是在一直不愿意承认神创造人的这个事实啊。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进化论呢，它这个本质哈，在世界上就这个不同的学说啊，一种是一直不承认神创造人，但是一种呢是事实神创造人啊。那么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去展开讨论这个话题到底有没有神啊，我们后面有准备了一本书叫《认识真理》啊，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去索取啊。《认识真理》这本书呢，用很多的科学的证据啊，它来证明说到底有没有神啊。所以我们首先呢，我们就要来认识这位神啊。那么我们讲到 这位神啊，我们就知道说这位神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啊。但是我们怎么来认识他呢？啊，这个神他是无限的神，我们人只是有限的啊。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我们人最多就活到100多年就没有办法了啊。而且神是无限的，我们人是有限的，除非神愿意自己来启示他自己，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他啊。所以神啊，他也借着跟人说话来让我们来认识他，神也借着他留下来的这本圣经让我们来认识他啊。我们刚才讲到说啊，耶和华是神啊，耶和华是神。那这个呢，是当时呢，耶和华神在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向以色列人启示他的这个名字啊。那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这个20章，出埃及记20章2到5节的这个地方。出埃及记20章2到5节，这个时候呢，当耶和华神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向以色列人颁布了他的诫命，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十诫啊。那其中前面的这些哈、啊，我们看前面的这第一诫和第二诫啊，他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名字点出来了啊，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有别的神。那首先呢啊，这就点出来神的这个唯一的这个神啊。所以你看到这亚哈啊，他弃耶和华真神不顾，他去拜这个巴利，他本身就已经犯罪了。然后他这里在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也不可造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你不可去跪拜那些像啊。神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灵来感知到他，知道他的存在，但是眼睛确实看不见的啊。你当然不能说我眼睛看不见他就不存在啊，这个世界上眼睛看不见却存在的东西多得去了啊，像空气啦，像无线电波啦等等，都是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他存在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敬拜这个神，你不能雕刻一个偶像，然后你跟别人说，或者自己欺骗自己说，哇，这个就是神，我要去跪拜他。所以神在这里明明白白地说道啊，只有一位神，其他的全部都是假的，而且这位神是眼睛看不见的，你不要做一些偶像来跪拜他啊。当你犯了这些诫命的时候呢，你就是在违背神的这个命令，最后呢可能就导致咒诅，导致惩罚啊。好，现在我们回过来看一下，我们应该还记得哈、啊，我们今天因为只读了一节的经文，应该是还记得啊，以利亚说了什么啊。以利亚他说到，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啊，他没有像平常我们这启示的那样子哈，他说我指着神启示，一句话就完了啊。他在这个神的中间，你看到他对神认识的非常的丰富啊。他说我指着永生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启示。所以当一个人对神认识越丰富的时候，他就越能够把神的这个属性来表达出来啊。他讲到说这位神是永生的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抓住这个主题啊，永生啊。如果你去看这个英文啊，或者原文的话啊，英文这里讲到 as long as the Lord live 啊 ，the Lord live 就是讲到这个神永生 live 就是他是活着的，这位神他是活着的啊，他是有生命的。那么这位神他不仅仅是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啊，在宇宙万物中间他创造的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当然包括我们这个人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予的啊。有一天当神从我们收回他的气的时候，我们就灭亡了，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啊，神他是赐生命的神啊，如果没有神，这个世界上一点生命都没有。那么这位神他是活着的神，永生的神，活着的神，这个是针对什么呢？就是针对亚哈所拜的偶像来说的。神是活的，偶像是死的啊，就这么简单啊。我们可能会看过很多的这个偶像啊，或者说你可能见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图片 啊，就像我们这个澳洲可能有一些这个偶像，我们在国内有很多的，你可能去去一些庙里啦、寺里啦，看到什么菩萨啦、关公啦等等，就雕了一个偶像放在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去烧香去拜，那个就是偶像。啊，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四川省一个乐山的大佛，啊，四川省乐山大佛它其实蛮出名的，啊，因为它据说是非常大的一尊这个摩崖石刻，啊，雕在那个上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的这个石头的佛像，啊，在那么大一块大山上面雕刻下来一个佛像，啊，看起来很庄严，是不是？啊，真的有很多人去拜它。但是你如果去看啊，不要说现在实地去看了，现在实地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你去看它以前那个图片，啊，它这个佛像啊，头上已经长满了青苔树叶，啊，整个头上都是杂草，啊，它这个脸呢，啊，因为当时是要做那个工程嘛，啊，当时军队还驻扎在那个地方，整个脸都是山上那个红砂岩整个涂起来的，他的脸都变得红色起来了。那么这个石像这个脚身体就不用说了哈，身体有些都已经被炸药炸出来好几个大洞，这个脚已经下面就是水，三条江流过去啊，不断的啊就是风势冲掉了啊，所以它下面的岩石还要来加固啊，就是说这个偶像这个佛像，你不仅仅是它不能够保佑你，你还得去啊给它加固，给它维修，好好的去维护它啊，这就是所谓的偶像。当然现在科学很发达啊，现在不一定用石头，现在可能你用一些铜啦、啊、用一些金来做这个偶像，可能耐久一点点啊，你放的久一点啊，但是这个铜总会生锈吧啊，它总有一天呢它这个就可能会腐蚀掉。所以我们看到人造出来的偶像是用人要去维护它，否则呢它慢慢就会变坏掉了啊，所以神它是活的，偶像呢是死的，好，偶像是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偶像是非常的这个不可靠啊，你不管是木头做的、石头做的，甚至是铜啦、啊、甚至你用金啦、啊、等等等等啊，它有些就变坏了，有些变旧了啊，有些木头就烂掉了，有些可能火一来它就烧掉了，偶像会没掉的啊。我们拜的这个神他是活的，他是自由拥有的啊，他从创始以前就存在，他现在还在，他以后一直存在。但这个偶像呢，你去造他啊，他可能在，但是有一天他烂掉了啊，他被水冲坏掉了，他被火烧掉了，他就没掉了啊。所以这偶像他不是自由拥有的，他不仅是死的啊，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没掉了。而且这偶像啊还跟神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神他是活着的，神能够讲话啊，神是会说话的神。偶像呢你去拜他啊，你不管在他面前怎么表演，你不管怎么跪他，他面无表情啊。有些像这个偶像他是一直笑嘻嘻的，有些是凶神恶煞，但你在他面前你怎么做他都不跟你讲话，你在他面前说啊菩萨保佑我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呢，他不理你的啊。你所谓的这个在他面前的这些说话只是自我安慰，以为这个偶像能够保佑你，但是我们的这位神却是活着的神。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当他愿意向神祷告的时候呢，神也借着一些话来回答他啊，他们的心真的是能够得着安慰啊。所以这个就是神他是永活的神。那么神是活着的神啊，他不仅仅是啊，借着他留下的这个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啊。我们知道这圣经是非常奇特的书啊，圣经2000年来没有改变过啊，圣经40几位作者啊写了，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写了这本书啊，从头到尾都是圣灵的默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本圣经啊，神就把他的心意发表在其中。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读的这个语文书啊，语文书几乎是每一年他都在版啊，今年我加了几篇，明年又减少了几篇啊，语文书一直不断的在变，但是我们却愿意去读它。那这本书2000年没有变化啊，如果这圣经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改来改去，那就不可信啊。但是神他既然是信实的啊，所以他讲的话也是很实在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借着这本圣经能够认识到神的心意。当然神不仅仅是 借着这本圣经啊，他也借着人来说话。刚才我们讲到的借着先知以利亚，他就能带下神的一个审判啊。以利亚在当时啊，就是在整个的以色列国家处在一种政治混乱、信仰混乱、思想混乱的这个情况之下啊，老百姓可能有圣经，但是没有人会去查考它，没有人会去读它啊，所以神就派遣了先知以利亚亲自来对百姓来说话。所以以利亚对百姓说道，说我主这所侍奉永生耶和华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来启示。那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以色列的神啊。那这以色列的神呢，其实就是针对这个外邦神啊。刚才也说到说这个亚哈，他去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啊，他把这个外邦的偶像给引进来了啊。本来以色列的神他是真的神，现在他引进来一个外邦假的神，把他引进来啊。那么这以色列呢，如果百姓他啊，他其实是知道说是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来，带到迦南地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啊，但是他们就渐渐忘记了啊，忘记了说耶和华他的这个作为啊，他们也可能去拜这个别的偶像。所以以利亚其实在这里是对以色列百姓，对以哈说什么呢？他其实是对以哈说，你不要以为说你现在是以色列的王，你要记得神他是以色列的神，是神允许你现在坐在以色列这个王位上面去的，你只不过是个王，但是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才是真正的那位王啊，他是最后有绝对权柄的那一位，你要来顺从他，你要来听他的话。所以呢，以利亚在这里来警告亚哈，你要记得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你这个王要来听他的话。那么在讲到这个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的神时候啊，我们知道当时在耶和华他向摩西来启示啊，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神啊，在出埃及记的3:14-15，他对摩西这么说啊。出埃及记3:14-15啊，摩西他对啊神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要去跟以色列人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那里来啊，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啊，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哎，我们注意到这个神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呢？他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没错，这些人都是以色列的祖宗，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去世了，他们都已经过去了，但是神在这里仍然提到他们以色列祖宗的名字，好像说你们这些人他不是过去了没了，在神的眼中呢，这些人好像仍然是活着的，而且他们最终有一天还要复活。所以这个神他不是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啊，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神是永活的，是活着的神啊。所以他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啊，神他是纪念跟以色列祖宗所立的这个约，我从前几百年前跟你们的祖宗立的这个约，不因为说你们祖宗现在已经过去了、已经死了，好像这个约就不存在了，我是活着的神，所以我的约以前说了也必定要成就啊，这个是神的话，它是永不落空啊。所以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到说啊，神他是活着的神，一方面他对偶像来说啊，他不像偶像是死的，是会过去的，是不讲话的啊，我们这位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一直在对我们来说话，他也是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说话啊。当以色列的百姓可能很迷迷糊糊，可能不知道，所以呢以利亚在这里呢就愿意说带下神的一个审判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里以利亚他讲到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启示啊，这个启示的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是没有的啊，没有说启示这个词啊，所以我们就不讲这个啊，我们提到下一个，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那么必不降怒不下雨。他说了这么一个警告的话。哎，我们刚看起来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说以利亚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阿爸好像心里面有一个感觉说，以利亚这么厉害啊，他这么有能力啊，他如果不祷告就能够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好像说以利亚非常的厉害，他祷告神就能够听啊。在原文里面，或者说你去看这个英文的里面啊，它是 at my word， at my word 是若没有我的话，这几年若没有我的话，谁的话呢？是不是以利亚自己的话呢？不是的啊， at my word 这个是神的话，是神的话，这几年如果没有神的话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以利亚对亚哈的这个警告呢啊，他不是凭着自己说啊，我以后我说了这个不下雨我说了算，不是这样子的啊。以利亚的这个警告呢啊，他是跟着神的话来说出这样子的这个警告，神说到就做到啊。当神有这个心意啊，要对以色列整个国家带来审判带来警告的时候啊，以利亚就根据神的话啊，勇敢的把这些话能够说出来，愿意说给亚哈来听。所以我们注意到哈，这个是根据神的话，不是说以利亚这个人有多厉害啊。以利亚其实跟我们一样性情都一样的这个人啊，但是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很忠心的要去传讲神的话啊。所以以利亚在这里说，我指着所侍奉的这位神啊，神当年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来侍奉他啊。所以当以利亚站立在神的面前，他很留心来听神的话，他就很忠心来执行神的个命令啊，他好好做神的仆人，把神的话发表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非常的忠心。你看这个以利亚他居然敢对亚哈来说话。刚才说到这个亚哈，他其实是个国王来着啊，他啊，一般的人你见到这个国王你都非常战战兢兢啊，就像我们可能啊见到一些当官的啊，你可能就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可能都不好意思抬头啊。当然一个国王就你可能甚至都没机会见到他了，是吧？所以这个以利亚见到亚哈啊，都是神的这个安排。你看到圣经提到以利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提到他有什么非常显赫的出身啊，不是说以利亚他也可能是一个达官贵族有什么身份，他没有。他说到以利亚是什么呢？寄居的，连身份都没有啊。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敢对一个有绝对身份的一个王来宣告，为什么呢？他后面站着神，他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他有勇气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啊。他是理直气壮地对亚哈说，这几年若没有神的话就必不降露不下雨。那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必不下雨啊，这几天也都一直在下雨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啊，有些东西啊，有些东西如果你不准你不会去看，比如说手表啊，我们这个手表如果你不准的话你根本就不去看它。但有一样东西呢，虽然你明知道它不准你还会去看，是什么呢？天气预报。天气预报经常是这样子的，是吧？明明外面在下雨，可能你手机打开还是山里还是有太阳，我们经常会碰到这个情况，天气预报不准你还得去看。那么以利亚在这个地方呢，他讲的准不准呢啊？如果他跟亚哈说啊，我说这几天接下来这三天不下雨，那可能有可能真的被他蒙对了啊，三天不下雨没什么奇怪啊。如果以利亚说到说接下来三个月不下雨，还是有可能的啊，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它都处在这个干旱的这个沙漠地带，三个月不下雨也还是有可能。但是呢这个祷告我们知道后面说持续了三年零六个月，整整三年半的时间，以利亚敢在这里说三年半的时间你这个国家不下雨。所以以利亚他不仅仅是能够做出这个宣判三年半， 预测了那么久的一个时间，而且你还必须要预测的非常的准。你下了一滴雨呢，啊，你这个预言就不准了。啊，那么以利亚做出这个审判，啊，他心里是有底的，因为他是根据神的话，这位神他是活着的，啊，他能够掌管到未来，掌管到将来，神能够预知将来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啊，所以神能够知道说将来发生什么事，他就预先把这些告诉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根据神的话，他就能够带出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预先已经警告亚哈，警告以色列的百姓，将来的三年半不下雨，这个就是神的审判。然后我们注意到他这里还有讲到一个很小的细节，啊，当我一直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他这里还讲到一个细节叫不降露，啊，这也蛮有意思的，啊，你知道在这个沙漠的地方，啊，你不下雨呢它有可能，啊，因为沙漠并不是非常经常下雨的，啊，但是呢沙漠地区它的植物仍然能够很好的生长，为什么呢？有露水，啊，因为在沙漠地区它这个啊，昼夜温差非常大，啊，白天很热，那么到晚上很冷的时候呢，这个空气中的水汽就慢慢凝结起来成为露水，啊，所以你可能不下雨，但是有露水，这个植物仍然能够生存，啊，这个人仍然能够活得下去，啊，所以当一个地方啊，它即使它不下雨，啊，以利亚说到说三年半不下雨，可能很多老百姓都在看，好啊，我们来试试看，如果有露水的话，我还能够一直熬到这个三年半，来看看你这个专家说的是不是真的，啊，如果三年半真的不下雨，你这个专家说的是真的。但是如果连露水都没有的话，这个不得了，就是说你把最基本的这个水源都真的是给断绝了，露水都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呢才真的是显出神的审判，啊，所以我想说圣经里面啊，他真的是神遇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现在这么大罪里的时候，他带来的审判是非常的完全的。那么神的审判他是根据什么呢？我们回到这个生命记28章20到22节，这个生命记呢是当时神带领以色列啊，在要进入到迦南地之前，他就跟以色列民讲到啊，你们要做什么，你们不要做什么，你们要遵行我的话，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祝福，但是你们如果违背我的话，你们会受到这个咒诅啊。所以在生命记呢，就是神重新给以色列百姓颁布他的律法啊，让以色列民知道说你们应该要顺从神的话啊。在生命记28章这里啊，他讲到说这个啊，讲到说耶和华他的心意，耶和华如果你们行恶去离弃他，那么必在你们手里所办的一切的这个事情上面是咒诅、扰乱、责罚来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那么耶和华必是瘟疫贴在你的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捞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浪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可能对于一些不信神的人，他们觉得说这些热症啦、这些干旱啦、这些霉浪好像说都是一个自然灾害，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呢对于信神的这个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就知道了，他们每次这个祝福或者是受咒诅都是取决于他们对神的这个态度，因为神这里非常明白的来说到了啊，以色列的神啊，以色列神已经拣选了这个民族，他们要来侍奉他，侍奉他的根据呢就是根据神的话，神已经颁布了法则，颁布了诫命，你们就要来好好的来遵守他。但现在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弃真神不顾，去拜这个假神，就让自己落到这个罪的咒诅下面去，这是自己的这个罪恶啊，这不是说神啊，好像有这个心意，我要来审判你，不是神来做这个啊，神预先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的这个百姓了。那么亚哈在当时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啊，这是他自己的罪给以色列带来这么大的咒诅啊，我们看到当以利亚给亚哈宣告这个审判的时候，在下一章列王记上的18章这里讲到 啊，这个时候已经三年半没有下雨了，很久很久没有下雨，没有降露。哎，全国都开始知道说这个是啊、神已经带来这个审判。在列王记十八章十七到十八节，当亚哈见到以利亚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使以色列遭灾，就是你吗？”啊，他非常气势汹汹去责备这个以利亚说：“你当年跟我说不降露不下雨，你给以色列带来这么大的一个灾害。”以利亚怎么办呢？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什么原因？说得非常明确，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非常直接告诉说啊，这个亚哈所犯的是什么罪啊？原来亚哈还以为凭这个国王他想去吓唬这个以利亚啊，他想把这个遭灾的这个原因归到以利亚的身上啊。但是以利亚在这里非常明白地告诉亚哈啊，使整个以色列遭灾的是你自己跟你的父家啊，因为你们离弃了这位真神，你们去随从巴利，你们违背了耶和华的诫命。所以这我们看到人真的都是很顽梗悖逆的啊！人其实他是知道说我去拜了个巴利，但是他往往呢属灵上面是非常的迷糊啊！他不仅仅是自己不承认，他去怪罪别人啊！这也是我们人的一个罪性啊！我们往往很多时候做了这个错事，我们不是想到自己的原因，我们去怨天尤人，去埋怨神，甚至去埋怨别人啊，到处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但是却没有想想看我们自己属灵的一个光景是怎么样子。那么不仅是以色列人啊，他们自己从全国从上到下，当他们去拜偶像，他们落到这么样的一个光景。可以说我们现在的人啊，我们当然不一定是拜这个有形的偶像啊，不一定说你到寺庙里面你去找一个菩萨这里来拜，其实这个偶像还有无形的偶像，只要这个东西可能代替神的都可以说是偶像。例如很多人可能来到欧洲啊，他就拼命的要去赚钱，赚更多的钱，这个钱也可能成为一个偶像，让你要去拜他，让你觉得说我要赚更多更多的钱，让我的人生好像过得更舒服一样。但是圣经很明白地说啊，贪财就跟拜偶像一样啊。神有无限的恩典，他可以给你每天够用的日用的饮食，但是一旦你心里面有这个贪财的欲望，贪财就跟拜偶像一样。可以说我们很多人啊，如果啊你忽视了这个神的诫命，你可能也跟以色列一样，你现在这个愚昧当中一直走向这条灭亡的路啊。所以盼望说我们都要意识到我们自己有哪些的罪，有哪些不信神的罪，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这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活着的神啊，他是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来审判他的罪。当以色列百姓啊，当他们不信神的时候，他一定是带来审判。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位神他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如果他真的要来审判亚哈啊，他很简单，从天上降下火一把就烧掉了啊，从天上打个雷下来就把亚哈给劈死了，很简单。但是呢，他却仍然愿意让他的先知以利亚先对亚哈有这么一个警告，他真的满心来盼望亚哈能够悔改回转到他的面前啊。当亚哈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后来神就仍然重新啊，用愿意施恩给他的百姓，雨重新降在这个地上啊。所以我们从这里你要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肠，他是公义的，他要来审判罪恶，但是他也是有怜悯的。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啊，当我们愿意重新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啊，他就要来扬脸来关照我们。所以我们盼望说啊，今天借着的短短的这一节经文啊，我们要来更多来认识我们这位永生的神，他是永活的神啊。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是永活的，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他既然是活着的 啊，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这个事情，啊，包括我们心里所想的所有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要存敬畏的心，要活在他的面前，啊，不是说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没有人知道，我在背地说了什么话，没有人知道，不是的，这位神他是永生神，他是活着的神，所以他知道我们所有所做过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要存敬畏的心，侍立在他的面前。另外，这位神他也是活着的，一方面我们要敬畏他，另一方面我们要感恩他是活着的。他是活着的，他就会来顾念我们，他没有说你们人这么渺小，这么有罪，我不管你啊，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那样子，他要来顾念我们的软弱啊。当我们可能落在难处当中，当我们落在失望当中，当我们可能在试炼当中，我们难过，我们没有人帮助我们，但是这位神他是活着的神啊，当我们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要来安慰我们，他就要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他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就要来信靠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说这位永生的神他是活着的神，我们一方面敬畏他，另一方面我们感谢主，他仍然活着要给我们更多的依靠，他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啊。这位神他在古时啊，借着先知来对我们说话，在这个末世他差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来亲自对我们说话啊，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啊。耶稣在世上啊，他自己是遵循了父神的旨意，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愿意为着我们啊，他为我们要承担罪的这个刑罚，以致最后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罪的代价啊。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经过了死啊，他又胜过了死亡，他就是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啊，让我们能够活在他的面前啊。我想我们每一位我们的福音朋友啊，神已经为我们做成这么大的救恩啊，他不仅仅是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来，他有把我们每一个人从罪恶的里面带出来，一直带到他的永生的里面啊，他是活着的，他已经为我们做成这么大的救恩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凭着简单的信心来接受他的救恩啊，我们知道他是活着的，所以我们每一天不惧怕啊，我们对明天就充满盼望啊。我们今天早晨唱的这首诗歌，大本诗歌114首，因他活着啊，我想请我们一起来唱一遍，怀着对神的敬畏，也怀着对这位活着的神的感恩，我们一起来唱两遍。之前有点祷告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位永远活着的， 你一直来顾念我们，主啊，当我们有什么难处，有什么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一直活着，你来顾念我们，而且你是必定顾念，时时顾念，处处来顾念我们，我们就满了感恩。我们求主继续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知道你有你的同在我们就够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